一路之上蒙您的眷顾，我们感谢您。主啊，您聚集让我们在一起，我们相信有您的美意，让我们要寻求上帝。在这个时候，我们个人要见证什么？我们要述说什么？我们要查考的圣经，您今天所要对我们说的话，主啊，我们都等候在您面前。愿主的圣灵来带领我们，让我们今天这个下午的时间蒙主纪念，蒙主祝福，让我们下午的这个时间因为有主的同在，我们就不至于白白的浪费过去。主啊，求你也纪念我们的身体，有时候我们的身体疲乏，主啊，我们的头脑有时候不清楚，求主的灵特别来恩待我们，让我们有清楚的头脑，让我们有健康的身体，让我们有活泼的灵性，让我们有被开启属灵的耳朵和眼睛，让我们能够听得清楚，听得明白。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耶稣，愿您自己为大，您来做我们的主，是您来牧养我们，您是我们众人的大牧者。愿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哪一位有什么样的见证跟我们简短的说一点？荣耀主的名，也让我们得帮助。
我有一个小小的见证。
所以我们把这一章的圣经念完了，我看各位都很用功，很留心的念《使徒行传》15章。请问呢、啊、念完了之后啊，有一个什么章题能够把全章的意思都概括，把全章的中心点都说出来的，有这么一个题目吗？有一个章题吗？
我认为是耶稣成全律法。
耶稣成全律法，很好。耶稣成全律法，耶稣就是律法的总结，但是这个没有包括全章，因为后面那一段你没说进去，只有说前面那一段。
我的题目是难免的争论可以和解。
难免的争论可以和解，很好，这个把两段的包括进去了。 OK， 还有哪一位？您讲两难免的争论可以和解是指哪个争论？
起初就是他们的为着那个要隔离不隔离了，后来嘛就是因为嘛他一个要带马可，一个不肯带了，所以
啊哈啊，对对，那就包括了前章，就是靠近我的章节来，跟我所选的章节很相近了、啊。
当然你讲的好，
我我的意思，这就不在乎你写。只在乎
人心，不在乎仪式，只在乎信心。嗯哼，很相近，跟那个陈太太的很相近。还有没有哪一位？看，把你的章题，把你的心得说出来。有没有重点？你读的时候说，哎，这里面某一节或者某一句话，我读了以后啊，很受感动。好。又接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这是谁说的？彼得的见证，还记得彼得到哥林流家里面去传道，还在讲，还没有讲完呢，圣灵就降下来了，充满了他们。彼得在这里有做见证，他说到那时候我看见起先，我以为福音只是给犹太人的，只以为弥赛亚是犹太人的救主，后来我才晓得，哦，原来上帝不偏待人，上帝的福音不但为以色列人，也为以色列以外的人。看他们被圣灵充满，他们的心也被洁净了。这是彼得的见证，感谢主，上帝的灵能够洁净我们的心。 OK， 请问呢，哪里有一些圣经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 坏到极处，谁能湿透呢？唯独我耶和华上帝是监察人心、查验肺腑的。哦，好啊，安娜，安娜找到了，安娜，请你帮我们读吧，《耶利米书》第十七章，杰瑞麦呀，不大会念中文的哈。
不大会讲普通
话。OK。
上海话，
讲上海话我。上海话我。
你们不懂的呀。
懂。
十七章第九节，请你读，我们都听得懂的呀。
都懂。
哎我
听
得懂啊。哎我。听得懂的了。
十七章。
哎，耶利米书第十七。
十七章
第九节。啊，很好，请问是多少面旧约圣经？
904面
旧约圣经。这句话说的，哎呀，我想没有一个人说过这么清楚透彻的话。他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唯有我耶和华是监察人心、查验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写得好清楚啊哈。所以你把这一节圣经跟刚才这个黎太太做见所跟我们分享这些圣经连起来读，你看有没有意思啊？不是，我说这一位黎太太呀、
啊，
她刚才不是讲了吗？她讲第九节吗？这个黎太太刚才讲，她就读了西这个彼得说的这一个见证，她说我去在这讲道，看见圣灵充满下来，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犹太人和外邦人。那你看见说人心诡诈污秽，这里看见怎么样啊？圣灵能够洁净我们的心，你看多宝贝，有没有意思啊？把这两节圣经穿起来看就有意思了，它能洁净我们的心。请问呢，谁用什么样的那个清洁粉可以洗心呢？我们有清洁粉可以洗衣服啊，还有沾一块油漆了以后，有一倒上去一下就洗干净了。哎，有没有一种清洁粉吃下去可以把人的心洗干净呢？
圣灵，
耶稣的粉。
哎，感谢主，
耶稣的血。
人的衣服干净不洁净了，把它洗干净。桌子不干净了，有清洁剂。这个擦玻璃窗也有清洁剂，一喷了以后啊，把它擦得干干净。唯独人的心没有办法，人自己没办法。圣灵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把我们怎么样？
洁净。
感谢主。他说，圣灵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很宝贝，一个人的心洁净了以后，圣经在哪里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看见上帝。感谢主。马太福音第五章，一个人心一清洁了，你就可以见到上帝，否则我们人心没有清洁，见不到上帝。 OK， 我现在要回来了，我们要回到第使徒行传第十五章，我们要往下讲一段一段。我用一个题目叫做两个争论，就把这全章的圣经都包括了。第一个争论是在哪里开始的？在安提阿的教会开始，是为做一个信仰的问题争论，对不对？为做主的道争论，是有关于全教会的。第二个争论呢，是保罗跟巴拉巴的争论，是关系什么的争论呢？同工的争论，对不对？同工，第一个是关系我们信仰的问题，第二个是关系同工的问题。 那么请问弟兄姊妹，这两个问题到现在有没有啊？在教会里面存不存在？
有，
照样存在。有时候人来传讲一个道理，说哦，你们要怎么样怎么样，哎呀危险，结果一看跟圣经的真理不合，就有争论起来了。好了，还有同工的问题现在有没有啊？
有，
照样有啊。今天妇女会有四位同工在一起开会，这是副会长，这是文书，还有一位会长，还有一位会计啊，在那边这个苏黎明姊妹，他们在这里开会，四位同工，嗯哼，在一起开会，妇女会。那么妇女会的同工们开会，有时候有没有同工的问题啊？有同工啊，一刚刚选举的时候就说，哎，我盼望那一位做我的同工，你要选到另外一个同工来，就说哎呀，这个我跟他不大合，因为我觉得这一位做我同工最好了。所以这两个问题现在也有的，我们来查考一下圣经的真理。我们说有问题难免，好像这个赵太太说的，嗯，但是我们可以调和，我们怎么样呢？把那个问题解决。第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信仰的问题。这里说有几个人从犹太下去到了安提阿的教会，教训他们一个道理，说什么？你们如果不照摩西的律法受割礼，遵守摩西的律法，你们就怎样呢？就怎么？就不得救，不能得救。这个问题严重不严重啊？很严重啊。如果现在有一个人到我们中间来，您我们这个使徒行传查经，查查查，他就说，哎，各位松柏班的弟兄姐妹，我跟你们说，你们如果不守礼拜六安息日，你们就不得救，怎么样啊？
争论
啊，就争论了，就争。假如另外又有几个人来，他就说，哎，松柏班的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被圣灵充满？你们没有被圣灵充满，你们就是不得救，将来在天堂不能够见到你们，因为你们没有被圣灵充满。
就让他们说好了，
我充满他不知道。
正是。
所以这个信仰的问题啊很要紧，就是以在2000年前教会里面就会发生这样的信仰的争论，到今天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也照样会有。那时候如果有假信，有先知来，假先知来传讲不正确的真理，那么今天这个时代有更多的假先知起来要传讲不正确的真理。好像那个文先明的统一教，他说要经过他配对的，男的女的是经过他配对的才能够得救。那个韩国来的那个文先明统一教，你们还记得啊？所以他一次就配对800、1000，一次1000人结婚，有的92岁的老先生跟他配一个23岁的年轻小姐，所以好多人就跑到统一教区了啊，盼望再配对一次。因为他说我所配对的啊，这个才是神的儿女才能得救，对不对啊？不对，要为这个信仰争论了。所以我们必须要很清楚的知道，要能够分辨人所讲的道是对呀，是不对。哎，请问呢，有哪一个地方圣经上有这样的话说？各位亲爱的弟兄们呢，所有的灵你们都不可都信，你们总要分辨那灵是否出于上帝。在哪里？哪个地方圣经说啦？
约翰
14:24。哎，安娜的圣经很熟啊，安娜常常读圣经啊。好，我们看约翰一书，新约约翰一书第4章，翻到了以后请告诉我们一下多少面啊？
348面。
348面第四章第一节找到了以后，我们同声来读好不好？好，行。亲爱的弟
兄
啊，一切的灵你们
不
可都
信，
总要
试
验那些灵，哪些灵是出于上帝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说得很清楚啊，他说不要信一切的灵哦，要分辨说这是圣灵啊还是邪灵，他讲的是真道啊还是假道。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了，说你们如果不照摩西的律法受割礼，不守摩西的律法就不能得救。这个请问呢、啊、摩西的律法受割礼，割礼是怎么一回事啊？你晓得不晓得割礼是谁？是上帝跟谁立的约，要叫他行割礼，以后以色列的百姓啊，犹太人一生下来了，到了第八天都要行割礼。请问呢、啊、割礼是怎么一回事？哪一位知道割礼是怎么一回事？以撒还没出生之前，上帝就跟亚伯拉罕立约了。他说凡你家里面的男丁，无论是你自己的或者是你的仆人，都要给他行割礼，要分别出来做以色列人，是归于上帝的。以后又规定说凡是男孩子出生之后第八天就要给他行割礼。 OK， 这是上帝说的。那么割礼是什么叫割礼啊？怎么样叫做割礼？怎么样行的？你晓得不晓得？对呀、啊，就是现在医院里面现在的孩子生下来了也是这样。你们的男孩子有没有给他行割礼啊？没有，不晓得。很多男孩子一生下来就嘱咐医生，有了哈，有啊哈，就给他行割礼。那个现在不叫做割礼了，是照着圣经的话就说行割礼了。但是现在他们叫做什么？去羊皮，去羊皮，所以就是把它剪掉，生殖器前面的那个皮把它剪掉一些。为什么？合乎卫生，保持清洁，那个就叫行割礼。可是原来的意思是什么？是分别出来的意思。上帝说用这一个来一个表，一个标记，把它分别出来，这个是属于上帝的人，这是以色列人，是那个意思。但是到了新约时代，保罗又说了，他就说耶稣基督是律法的总结，这是一个律法其中的之一啊。但是耶稣基督是律法的总结，因为那时候不但受割礼，还有很多礼呢，还有献祭呢，还有宰牛呢，还有杀羊呢，又是又献平安祭，又献燔祭，又献赎罪祭，又是赎愆祭，有五祭哈。那我们新约时代还献不献祭啊？还拉不拉宰牛杀羊的？没有了。所以罗马说一句话，耶稣基督是一切律法的总结。我们来看一节话哈，看一节圣经，罗马书第十章第四节，220面第十章第四节找到了以后，我们同声来读，请。
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万信他的都得着义。
OK， 所以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以前的那些规条律法通通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就是一个总结。为什么呢？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行全律法，没有一个人能够把上帝规定那些律法行得全，我们只行一部分，结果还是等于全部没有守。因为圣经说你犯了一条就是犯了众条， 没有一个人能够守上帝的全律法，那怎么办？耶稣基督已经成全了，我们信靠主耶稣就是全律法的守了，就是这个意思。这是第一。第二呢，旧约的许多的那些个礼仪不过是新约的一个预表，对不对？比如说拿羊羔来献祭，那个羊羔是预表谁呀？是预表耶稣啊，因为耶稣基督就是我们那个上帝给我们预备的那个赎罪的羊羔，就是那个无罪的来代替我们罪的那个意思。耶稣基督已经做了上帝的羔羊替我们赎罪了，所以我们现在还要不要杀羊献祭啊？不要啦，耶稣已经成全了。所以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救恩成全了以后，我们要信，这些信靠主耶稣归上帝的人就不用受隔离了。隔离是一个标记，是分别为圣出来归给上帝的。那今天我们信靠主耶稣的人，每一个人都是分别出来的，主耶稣的宝血已经接近我们了。割礼有点像现在的洗礼的预表，我们现在受洗呀、啊，有一点这个意思。你看，啊，我们信靠主耶稣，第一步哈，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后来呢，受洗，受洗也是一个分别的意思，也是一个见证，说你看我从今天起。我是归于耶稣基督了，我分别出来了，那有那个意思。我从前的那个人啊，和耶稣基督一同死了，现在活过来跟耶稣基督一同复活，是活的一个新的我了，有那个意思。所以我现在报告，我讲到这里，我们在复活节的时候，四月份我们要有一次的洗礼。我们盼望我们中间的慕道朋友们还没有受洗的就开始准备预备，我盼望到那时候有一次的洗礼。去年这个感恩节的有一次洗礼，你还记得哈？有17个人受洗归主。好了，所以这几个人他们讲了这个道了以后，讲了这个道理以后啊，谁起来跟他们大大的争论呢？谁起来争论？是彼得起来争论了吗？是谁？
巴拉巴。
还有谁？
保罗。
那时候彼得是在耶路撒冷，这个是在安提阿。有几个人下到安提阿的教会来讲了这个话了以后，安提阿教会那时候谁在来做传道人呢？巴拉巴和保罗在来做传道人。他们一听见，哎，这个不对，就起来给他们争论。所以你就看说很要紧啊。一个教会里面你听见有什么错误的道理了哈，那个传道人要负很大的责任。如果没有传道人不在呀、啊、我们这些松柏般的查经的弟兄姊妹，你们要负很大责任。为什么呢？因为你们查考圣经了，你们明白真道了，所以一定要起来为着道争辩呐、啊、要不然那他们完了，他们要回到以前律法时代的那个礼仪的光景去，靠那个来得救了，那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流宝血就白定了，那就是一个异端出来了，那危险呢？
不，我认为这牧师不在，这执事应该先负责。
OK，
我们是第三的
啊，你们第三。OK， 对，我们真是，我说这话的意思就是要鼓励我们弟兄姊妹，为什么？你要多查考圣经的道，明白圣经道，要不然你听了以后，你怎么知道它不对呢？你要能分辨，你一听说这个不合圣经的真理，怎么不合？我把圣经的根据找出来。使徒保罗说我们人因信得救，我们不是信靠那个礼仪得救。耶稣基督就是我们那个完全的救法，我们不必再跟他加添什么。所以什么叫异端？我趁这个机会给你们讲异端的定义是什么。异端的定义有三个。第一，认为耶稣基督的救恩不完全，还要给他加上什么，这个是异端。第二，要把圣经减去什么，圣经是完整的，神的启示是完全的， 如果他只接受一部分，说另外一部分我不可以信，要减去什么，这个是异端。这个认为圣经的启示不完全还要加上什么，这个是异端。还有一个异端，他也不减也不加，他照圣经读的圣经都是一样，但是他谬解圣经，不按照真理来讲圣经，也是异端。这是三个真理，这三个定义，异端的三个定义。
第三，
解释出再讲三个。
OK，
再 repeat 一下，他们必须也是。
OK， 什么叫做异端？异端的定义，第一，是在神的救恩或者全部圣经之外，还要加上什么？加上人的方法、人的行为、人的才能够得救的，这个是异端。第二，把圣经完全的启示、上帝完全的救恩减去什么？说我只接受某一部分，有一些我不接受，那是异端。我给你举个例子吧。好，我讲完了再举例子。第三，他也不加也不减，但是他把圣经的真理讲歪了，不照圣经，不照真理，他曲解圣经，这个是异端。断章曲解圣经。好，我现在给你们举例子吧。哪一个教派是加上什么的？我们这个圣经一共有多少卷呢？全部圣经
66卷。
可是你知道天主教的圣经是多少卷呢？
加了一
卷，14卷，叫维经。所以天主教为什么有一些个他们的做法、他们的信仰有偏差呢？他在66卷圣经里面又加14卷在里面，叫做维经，真伪的伪，真假的假，那个好。所以他们常常引用那个伪经在里面。第二，另外一个异端解呢，就是现在所谓的新神学派、新派。他说圣经里面有上帝的话，但是圣经不都是上帝所启示的话。哎，他说圣经的那个救恩那一部分很对啊，说这个我们要信靠耶稣基督得救啊，保血赎罪啊，这些对，但是那里面的神迹我们不要。说耶稣用5饼2鱼可以保5000人呢、啊，这个不行。说耶稣可以在海面上走啊，这个不行。这个耶稣说叫那个死了拉撒路4天以后还复活，他的臭了，这个我们不接受。这是什么？减去一些。那耶稣是既然他是神，他就无所不能嘛。你不能够只接受一部分，那一部分不接受，如果那个部分是假的，不该接受，那就不该放到圣经里面去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相信全部的圣经。是因为提摩太后书3章16节说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他没有说一部分是上帝所默示，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下面还有两个字，什么？都是有益的，教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不能加也不能减，还有也不能够谬解。哪一个是谬解圣经的？
是那个就是三位一体，他们说是三个，不是一个。
OK，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现在的安息日会，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它也是旧约新约跟我们完全一样，只是他不照圣经来解释。他说你们要守礼拜六安息日啊，才能够得救。他们不在礼拜天来礼拜，他们在哪一天？他们是在安息日礼拜六来礼拜。所以他们一到了礼拜六，太阳一出来，他们就不能动了。所以学生不上学，工人不做工，军人不出操，警察不出勤。在台湾也闹过这样的事，在报纸上也登过哈。他说你们不守礼拜六就不能得救。
尤其圣经耶稣说这安息日救助人，
对，
所以安息日怎么能救人？
对啊，
他说恨你不恨你是在哪一节圣经啊？
啊，在路加福音十三章。OK， 现在我们有时间看那个，我就是说，让你们明白这个异端要加添什么，或者是要减什么，或者是谬解上帝的话，圣经这个就是异端，所以我们要会分辨。保罗、巴拉巴一听见说不对，他们就起来大大的跟他争辩。如果有人传假道在我们中间，我们是不是应该起来跟他争辩？应该起来，不要说哎呀我们不好意思的，你看他也是传道人嘛，他也传道嘛，他也拿跟我们一样的圣经嘛，不可以，为着圣经的真道一定要争辩。还有有的基督徒他们听见有人来敲门呢，一开门，哎，人家手里也拿着圣经，说：“哎呀，这个是也拿着圣经啊，来呀来呀，我们也读圣经。”你要问他是哪个？
耶和华的见证人，
哎，耶和华的见证人守望台也是拿着圣经，那个这个摩门教也是拿着圣经，他拿两本，他一本摩门经，一本圣经。你说：“哦，我是基督徒，我已经信了主。”他说：“哎，我们也读这个圣经，我们一样的。”他就拿出这本来。但是如果你不是基督徒，没有听过圣经，他就拿出另外一本来，哎，所以不要看见人家拿圣经给你一敲门，你就说哦，来，我们都是的，好了，你就麻烦了。所以你就说，他一听说，他说我们是这个安息日会的，我们是守望台的，我们是摩门教的，摩门教的，那你说哦，对不起，我现在没有功夫。你说我是基督徒。他说我两分钟跟你进来的时候，对不起，我现在没有事情。为什么呢？你给他一进来了就很麻烦哦，他就坐下来跟你谈谈，不走了。他下一次还跟你约定，他一走的时候说，我下个礼拜天还给我两三分钟，我来一下好不好啊？哎呀，你就说哎呀不好意思的吧。他下个礼拜天又来了，他走的时候说，再下个礼拜天你给我一分钟好不好？又来了，然后就把你的信仰弄偏差了。所以应该要为着圣经的真道争辩。哎，圣经有哪一个地方说我们要为上帝所交付我们的真道争辩？有没有哪一节圣经？圣经有的哦，要为上帝所交付我们真道，而且说要竭力的争辩啊，还不可以马虎。我们为做自己就不吵架，不争辩什么，但是为做圣经的真道，我们一定要竭力起来的争辩，要把那个事情弄清楚。我们看吧，看犹大书，请问多少面？犹大书多少面？只有一章，
353面。
新约圣经353面，犹大书第三节，我们同声来读吧。来，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你看，要为上帝所交付我们的真道竭力的争辩。我在台湾的时候，你们知道在台中有个施恩堂，不知道有没有人到过施恩堂礼拜？有没有？台中有个教会施恩堂，有一次有个传道人从香港来了，他们讲了几天的道，结果那个教会就分裂了，那个传道人就把那个教会的弟兄姊妹带了一半跑到别的地方去了。又在为什么呢？他没有按照圣经的真理正义来解，所以他们不清楚那个人的信仰，就接待他们，以至于教会就分裂，很可惜。所以我们要请一个人来讲道，不能够马马虎虎，一定要明白他的信仰纯正不纯正。现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有许多的假先知起来，你不晓得他听他讲的头头是道，结果他是讲假道。你有真就有假呀，你有光明就有黑暗，你有圣灵就有邪灵啊。那他就趁这个机会来， 结果就把那个教会，那个教会本来很好的光景，200多人聚会，台湾，后来那么一下就一下纷争以后就元气大伤，然后就毁，不容易恢复起来，你相信？所以感谢主，这里有巴拉巴有保罗，他们一听见不对，就起来跟他们大大的争辩，那怎么办？争论不休的时候怎么办？众门徒就定规，叫保罗、巴拉巴和本会中的几个人到哪里去？为所辩论的事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他们现在讲解决不了，怎么办？好，我们派代表，派我们的传道人巴拉巴和保罗，还有我们教会中的几个代表到耶路撒冷母会去，请那里的使徒和长老来跟我们解决这个事。他们去找使徒了，为什么呢？因为使徒他们得着神的启示，知道圣经的，知道这个上帝的真道清楚。他们这个安提阿教会是个新成立不久的教会，所以他们没有办法能够把这个事情定规，他们就把这个事情送到母会去。他们到了耶路撒冷，就教会都接待他们，他们就开会了，开会了。起先是怎样啊？开会的情况怎么样啊？这是教会历史上的第一次的大议会，为着信仰开的第一次会议啊！记得到了耶路撒冷，教会和使徒并长老都接待我们，他们就述说上帝同他们所行的一切事。第五节，唯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门的人起来说，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后来使徒和长老聚会就商议这事。到了第七节，好多人参加那个会议了，辩论已经多了，他们就说过去说过来，这个一个说应该受割礼，一个说哦不应该，应该都说出理由，怎么。到了第七节说辩论已经多了，这时候谁站起来说话？彼得就起来说，哎，我看到这个地方哦，彼得真是跟以前大不同了。以前呢，彼得讲话都是头一个，每回有什么都是头一个讲话。嘿，你看彼得这时候安静在那里听他们辩论已经很久，然后他再站起来讲话。彼得就站起来说了，他说，诸位弟兄啊，你们知道上帝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知道人心的上帝也为他们做了见证，是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又借着信接近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现在啊，我就先读到这里哈。那么彼得起来讲了说，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得救啊？他说了没有？11节，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我们是怎么样得救？因信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得救。前面几个人怎么说啊？他说如果不给他们受割礼，不是遵守摩西的规条，就不能得救。你看这两个对比，一个说要受割礼守规条得救，一个说因信耶稣基督的救恩就得救。彼得就做见证。请问呢，彼得什么时候到外邦人家去？上帝拣选他，接着他去传福音给外邦人，犹太人。跟你聊，我们查考过了没有？
查过了。
第几章啊？使徒行传第几章？第十章。对，使徒行传第十章。你还记得吗？有一个大一个异象显给彼得，天开了，有一块大布包着四个角，吊着四个角，掉下来一看是什么东西啊？里面的各种的那个生物在那里啊，又跳又蹦的。那么有一个声音，上帝对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怎么说？
不干。
哦，上帝啊，这些不洁净的物我从来不吃啊。收上去了，第二次又掉下来，叫他又看见，说彼得你宰了吃。彼得说哦上帝啊我不能吃这个。最后上帝说 我所接近的，你不可看为熟而不接的。他就在那里思想，这什么意思啊？反复思想。哎，外面有人敲门了，谁打发了？哥里流打发了他的亲信丁丁和他的仆人来找彼得了，请他做什么？去传道。一去了，到了那里哥里流的家里，怎样啊？哥里流已经招聚至亲好友都在等候了。他说：“彼得，你来的正好，我们都在这等候了，请你向我们说话。”彼得就开始向他们讲道。结果怎么样？
不说是你。
还没讲完呢，有什么事儿了？圣灵降下来，充满他们。彼得就很稀奇的说：“哎呀，现在我真知道，上帝不偏待人哦。耶稣基督不仅仅是我们犹太人的救主，也是外邦人的救主。看，他说，这些人既然信主了，已经得了洁净了，分给他们施洗，有什么妨碍呢？于是就给他们受洗。那些听到人得救的人，他们都受了洗。这个就是那个背景。”彼得就站起来说了一个见证，说我怎么样去传福音给他们。好了，彼得讲完了以后怎么样啊？第十二节怎么说啊？
默默无声。
哎，默默无声，安静下来了，并且还听巴拉巴和保罗述说上帝接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到了十三节，他们就住了声，都不讲话了。这时候谁起来做结论呢？
雅
各。
这个雅各是哪个雅各啊？
耶稣弟弟。
对，怎么可以知道不是那个使徒雅各？可以知道，怎么知道？这圣经里面特别提到这两个雅各，一个是使徒雅各，耶稣在拣选十二使徒的其中一个叫雅各，雅各跟约翰他们两弟兄。那么在这里又提到一个雅各，是这一次的会议的好像是主席，也好像是起来做最后结论的啊，这是个雅各。你怎么知道这个雅各怎么分辨呢？怎么知道这后面这个雅各这个是主耶稣基督兄弟的雅各，而不是那个使徒雅各呢？请你们看使徒行传第十二章啊，你读过了忘了，使徒行传第十二章第一节往前面翻，重新读吧。啊，第一二两节，请。啊。对，请同声来读，来，请。
那时，希律王下手迫害教会中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
对，这时候他已经寻到了吗？十二使徒里面第一个殉道的是谁？雅各，最早的在耶路撒冷被殉道，在为主殉道，就是希律王把他杀。他被杀了吗？明明说是约翰的兄弟雅各吗？那这个雅各就是主耶稣基督的那个兄弟雅各。主耶稣基督的兄弟，连他还没有从死里复活被钉十字架以前，他们还不相信他是弥赛亚，是救主呢。直到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们才信说：“哎呦，他真的是救主。” OK， 他这时候不但信了，而且在做教会的领袖。他就站起来做个结论，他说：“方才西门述说上帝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这是要怎样？要应验先知的话。旧约的先知老早已经预言过了，他就引用过来说 ，OK。所以到十九节，他说，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这些归服上帝的外邦人，只要怎么样？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里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所以他就起来做了一个结论，他说：“我们刚才都听得很清楚了，彼得怎么样被上帝拣选，把福音传给外邦人，然后巴拉巴和保罗他们也做了见证，上帝与他们同在，在外邦人当中怎么样传福音，神迹奇事，许多外邦人都信了主，他们这些人信主得了洁净，被圣灵充满。” 并没有信割礼啊，对不对？如果是要信割礼他们才得救，他们根本就还没有得救，可是他们已经得救了。可见的犹太以外的人要信主耶稣得救，不需要再加上割礼。要不然我们现在要信主耶稣，每一个人加入教会都要去受割礼，男丁都还受割礼一次，不需要。那是预表，那是一个影儿，那是律法的规条，主耶稣都替我们成全了，都遵守。所以他们说我们现在这样好了，怎么样做啊？他说我们现在就写封信，我们就派两个人代表，拣选了两个人，从他们中间拣选了哪几个人呢？差他们和保罗、巴拉巴一同到安提阿去，拣选哪几个？
犹大和希
腊。这两个人在弟兄中是做首领的，于是写信吩咐他们内中说。所以这一段是23节开始，一直到第29节，这就是来封信的内容。他就说，听说有几个人从我们这里出去，用言语搅扰你们，祸乱你们的心，其实我们并没有吩咐他们。你看，这两个人并没有被人差遣吩咐，他们就去乱讲。真的，现在也是这样。你还记得我上回跟你们说了，弟兄姊妹，没有奉神的差遣，没有被神所拣选，你就不能传道，你就不能做传道人，要不然就乱传哦。上帝没有拣选那一个人，上帝也没有差遣他，他就跑到一个地方去说我要在这里做传道，那你传什么？你没有道可传。所以说上帝说我没有差遣你，我没有吩咐你。所以这两个人，他们没，这几个人他们没有被差遣，没有被吩咐，教会也没有印证他们是他们所差派，他们就下到安提阿教会里面去乱讲，搅扰那个教会。好了，所以他说现在我们介绍几个人来哈，感谢主，这也美好的见证。25节他说，所以我们同心定义，拣选几个人，差他们同我们所亲爱的巴拉巴和保罗往你们那里去。这两个人是怎样的人呢？是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怎样呢？不顾性命的。哎呀，这个好不好啊？这个传道人好不好？感谢主，为主耶稣基督的名，甚至连命都不顾的，不是他们自己说的，是别人为他们做见证。他说我们就差了犹大和希拉，他们也要亲口述说这些事，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的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第一是什么？不要吃祭偶像之物。第二呢？血不要吃。第三呢？勒死的牲畜不要吃，还有奸淫不可犯，这几件事你们不要做就好了，愿你们平安。至于不受割礼，那个不是要紧的事，不要受割礼。好，现在我们来思想这几件事怎么样。第一，不要吃祭偶像之物。现在请问我们可不可以吃祭偶像之物啊？先说什么叫祭偶像之物。
拜拜，
拜拜的就是肉啊、鱼啊、鸡啊、菜啊，什么水果都摆在那个地方，然后人家去在那里拜过了，拜过他们的那个偶像，拜过，那摆开来他们吃一点没有问题。请问基督徒要不要吃？
不要吃
啊，
不能吃。
圣经里面有没有地方说可以吃的？
有，保罗说过的，上帝所做的样样都可以吃。
好，在什么地方？
我忘记了，在哥林多前书的，好像。
不错。OK， 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第8章，因为这个是我们基督徒会碰到的事情啊，所以一定要谈一谈了。哥林多前书第八章， 云后君。啊。第一节，论到即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着的，他能不知道？若人爱上帝。好，第四节，论到刺激偶像之物，我们知道偶像怎么样啊，在世上算不得什么，也知道神是只有一位的，再没有别的神。虽有称为神的，或在天或在地，就那许多的神，许多的主，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但是人不都有这一等的知识，有人到如今因为拜惯了偶像，就以为所吃的是借偶像之物，所以他们的良心就既然软弱，也就被误会了。好了，第八节，其实怎么样啊，食物不能叫上帝看重我们，因为我们不吃怎么样也无损，吃呢也无益，只是你们要谨慎啊，恐怕你们这自由竟然败坏了那软弱的人的那软弱人的绊脚石，竟然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若有人见你有这知识，在偶像的庙里坐席，这人的良心若是软弱，岂不放胆去吃那祭偶像之物吗？因此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的弟兄，也就因你的知识沉沦了。你们这样得罪弟兄。好，到了十三节，他有一个结论，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说如果为吃东西叫我弟兄跌倒，我就不吃那个东西。所以现在保罗就更进一步的叫我们看见什么，祭偶像那个东西本来算不得什么，那个偶像就是木头石头雕刻的，他在那里祭拜一下，这个东西是上帝所造的，我感谢，存着感谢的心，我祷告了吃，我根本不在乎你那偶像，我也不承认你那个是神，我是吃上帝所造的，我根本毫无关系。问题是在这里，是说恐怕另外有一个人看见你吃啊，他就心里面大大的起了疑惑，他就认为说，哎呀，你怎么可以吃这个偶像的这一物啊，那个是敬拜偶像的，那是不可吃的，那是得罪上帝的，哎呀，怎么得了，他的心里就很难过了。他就说，哎呀，某某基督徒的吃偶祭偶像的物，他的吃，哎呀，他就跌倒，他就难过了。保罗说，如果为着我那一个信心软弱的弟兄呢，我就不吃，如果我自己照着我自己来说，我根本不在乎，那上帝所造的物都是好的，没有什么不好的。所以我们就注意这一点。所以好像现在有这样一个问题，说这个田牧师可不可以去 Reno到赌场里面去走一走转一转，可不可以？
不可以。
好，就做牧师自己来说，假如你是我是田牧师，你怎么想，可不可以？我自己想，我可不可以？
你自己想，不要去了。不可以。
可以去。
你看，马上就开始争论了，有可以有不可以。
可以去。
OK。 你看，假如他是我，他不去，有的时候可以去，有的时候不赌就可以。
你是给人家一个不好的
影响啊。对对，就是同样一个原则，同样一个原则。第一，
看着你在路路看着牧师，人家说，哎呀，你看田牧师他都会路，这是给人家做了派个
车。对，就是同样一个原则。瑞诺对我来说，我要去的话，他根本对我不发生影响力。为什么呢？我不会去赌钱，我根本不会赌钱，我也不会在那里去看大腿舞。我听说那里有大腿舞了，什么脱衣舞呀？他不会影响我，我也不会看了以后我就要怎么样啊？我就要想起贪心呐、啊，或者起淫念呐、啊、哈。那问题在这里，我是不会了哈。但是问题是说，怕别的人看见，别的教会的弟兄姊妹看见说，哦， 是谁啊？田牧师。哎呦，田牧师你也来了。
他以为你走了一种。
哎，他不知道，不是他不知道我不受那个影响啊。他以为说田牧师也来干什么？到这里来不做别的，只有一件事就是赌钱。你要么就看跳舞，你到这里来干什么啊？可是人不一定这样想啊。所以他说，哎呀，算了算了，你们那些信耶稣人，你们那些个你们那个牧师啊，是假冒为善的了，一样的了。我们到 Reno 去，他也照样去，几月几日我就碰到了吗？对不对啊？说因为这个缘故，我怕把人家跌倒的缘故，我就不去。好像吃肉一样，那个吃酒香的肉，那本来算不得什么，但是我怕别人一看见说，哎呦，这个牧师传道人还吃那个酒香的五年，我这个东西，哎，算了算了算了，他就冷淡了。他以后就说，我以后都不去 Berkeley 聚会了。好，那他就跌倒了嘛。说我为了怕他跌倒了，我就不去。我为了怕你们跌倒了，我就不去瑞龙。
也不打麻将。
对，当然哦。啊？
在瑞龙的教会听你们
如果要去讲大号嘛，那我当然要去哦。
他是瑞龙啊，他是瑞龙啊，
他不晓得你不
到
道场了。
他去
瑞龙
不会去赌场看看
啊？对呀、啊，现在问题是说，瑞龙那个赌场里面有没有一个教会？如果不是在那个赌场里面有一个教，有没有一个教会？没有嘛。那我就去那个教会讲道吗？讲完了我就回来了吗？
就是这样，你就去跟你人家看见你，你说我不去来读的，我去来讲道啊，先讲嘛。
问题是说，你碰到那么多人，后来那个人回来就一穿十，十穿百，百穿千。你怎么天天拿着干粮以后一个一个去跟他讲说，哎，你要了解啊，我那一次到 Reno 去不是为赌钱的、啊、然后我就不穿道了，就天天去跟那些人讲，后来这个人家也不信啊，讲也没有用啊。
我结论下来啊，人家请你还是不要去。
好，
Reno 这个地方是不能去。
好，我接受你的建议。
我
没有去过。
Billy Graham 在 Las Vegas 传过道。
传过道，除非我们松柏班开一个车子到那个 Reno 去传道，我就去。不带。
好，
好不好？
我们这个，
我们去撒福音看
一下。Reno 本身是一个地方，你前面所讲的 Reno 是表示主堂，后边讲的 Reno 是一个地方，两个是不一样的。
嗯，一样，真的。所以圣经给我们有那个原则，比如说很多人问我说，牧师啊，可不可以喝酒？牧师啊，可不可以跳舞？牧师啊，可不可以打麻将？牧师啊，可不可以做个做那个做那个做这个做那个？好，我就给他第一个地方的圣经是在这里，第二个地方还有一个圣经节非常好，你读了以后非常非常好的，可以答复你那个问题。 OK， 请你们读，还是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哎，第十章啊，第十章我们先念二十三节好了。嗯，第十章二十三、二十四，好不好？对，都找。哎，请问，等一下，要找到多少面？这个每一个人都要看。
239面
。OK， 来，请。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二十四节，无论何人，
不
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好，还有一节要读的，三十一节，就是同一章的末后一节。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上帝而行。 OK， 这里就有一个很好的答案，不很好的答案。他说
这就是我说的。
OK，